欢迎收听斯布真讲道集，这是第1055号讲道，1872年6月9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题目忘恩负义的人，约翰福音1章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要一开始就坦率承认，我并不打算传讲这节经文。我选择这节经文纯粹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对救主的态度的一个缩影。他来到自己的人，犹太人中间，并且符合他们的先知曾经预言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位能用地上的王国令他们惊叹不已的世俗领袖，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弥赛亚。虽然他不断来到他们中间传讲天国的福音，并且在他们中间行无人能行的神迹奇事，好让他们没有任何借口不信，但他们仍然拒绝他。这完全是忘恩负义的表现。耶稣被特别带到以色列民中，也被带到普世的人中间，这是至高的仁慈。哎呀，当那个民族作为我们全人类的代表不愿接受他，反而弃绝荣耀的主持，这才是最大的忘恩负义。我要使用这些经文作为例证来阐述人们对主的忘恩负义，并且我这次想要传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我要以令人悲伤的尺度指责那些活在基督时代的人们，而且要指责整个人类，特别是在这里的会众，包括我自己。我们忘恩负义的对待主，不按照自己所接受的恩惠回报他。首先我们会谈论这一事实，即那些活在耶稣时代的人对他犯了忘恩负义的罪。其次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更详尽地论述另一可悲的事实，即我们也对他犯下了忘恩负义的罪。我们将以一些心得结束本次讲道，即接下来当如何呢？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接下来当怎么办呢？我们从中要学到什么功课呢？一，以色列民对基督犯了忘恩负义的罪。首先，由我们的主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个民族，对他犯了忘恩负义的罪。他们是在万国中受到特别优待的民族，弥赛亚生在他们中间是神恩惠的显著标志，他们本应喜悦地接受他。他作为弥赛亚的标志和证据足够清晰，他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史无前例的神迹奇事，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然而他们仍然弃绝他，把他们最好的朋友当作他们最坏的敌人看待，这是一种民族性的忘恩负义的霸道行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生活期间还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件，表现出更严重的忘恩负义。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许多人享受了主的医治能力，他赐福许多眼瞎之人得以看见，他使许多耳聋之人得以听见，许多瘫痪病人在他的命令下跳跃如雄鹿， 许多患麻痹和各种疾病的人因他的话语而瞬间康复。然而这些得医治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他的门徒，因为在他复活升天后，他的门徒弟兄的数目大约120名。然而我们的救主不仅仅医治了120人，根据四福音作者的记载，医治的数目有成百上千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人享受了他医治的祝福，他们自己亲身见证了主有神的能力，然而他们仍然不崇拜他。这顽梗的不信从哪里来的？人因基督而恢复视力，却拒绝视基督为他的救主。人因基督医治了舌头而开口讲话，却沉默不赞美这位伟大的大医生。这一定是非常奇怪的忘恩负义。然而情况就是这样，许多人得到医治，但极少有人相信他，并且我们知道主曾喂饱了几千名饥饿的人，他使几个饼和几条鱼成倍的增加喂养人群，让他们都有的吃，并且都吃饱了。一时间他在他们中间很受欢迎，因为谁都想成为有饼和鱼可以分的人。他们想要他做王，因为懒惰的人非常渴望一个君王来供应他们的所需，并把他们从个人的劳苦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些人并不喜爱他本人或他的信条跟随他，只不过唯独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自私的跟随者中有许多人发声反对他，并高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同他吃饭，却抬脚踢他。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如此奇妙供应的筵席之后，理性本身会暗示每一个欢宴者，请他们吃饭的人如果不是神本身，那一定是神差来的先知。人们从他手中得到了那么多，却仍然不信他，这真是奇怪，这太奇怪了，这令人吃惊。当主作为百姓的夫子教导他们时，他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当他以最可信的方式教导他们神的纯正真理时，他得到的回报却非常小。他们没有抱怨他的讲道单调乏味，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抱怨这些讲道很严肃，缺乏同情心。我们从没有读到有人在基督讲道的时候睡着了，就像油推古在保罗冗长的讲道中睡着了那样。人们没有被他的样貌吓倒，就像他们被狂热痴迷的领袖吓倒那样。他的讲道是令人喜悦和陶醉的，然而人们却没有接受他。当他在拿撒勒讲完道，回报他的是什么呢？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没有逃跑。当他在圣殿教导犹太人时，他们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他们用恶毒的言论攻击他，就此回报他怜悯的教导。尽管通过宣告救恩的好消息，他给听众们提供了最宝贵的服务，但作为回报， 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要从他的话语中抓住他的把柄，其他人咬牙切齿的愤怒攻击他。他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时当他发现身边有比平常更加出类拔萃的听众时，这伟大的教师不仅向他们传讲福音的基本信息，而且更深入地把福音的奥秘表明出来。但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任何感谢。曾经有一次，他对他们说关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真理，这就像他把珍珠丢在猪群里，他们反而转过身来要把它撕成碎片。那些曾跟随他的人有许多从此就离弃他，不再和他同行。即使那些真心对待他的门徒也不总是足够珍惜他所说的，没有把他们存记在心里，他的教导和举例没有影响他们，而他们本应受到很大的影响。人类的无情曾多么频繁地让我们主温柔的心肠痛如刀绞啊！他的身上有那忘恩负义的毒蛇的牙印，人们以恶报善地回应他，他为他们积累了深厚的慈爱，他们却以同样尺度的仇恨回报他。当他治好十个大麻风病人，而只有一人回来感谢他时，他问的那个问题是多么悲哀啊！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他似乎期望至少他们会感谢他，至少他们能够这么做，以回报他救他们脱离致命的绝症。这救治是何等无与伦比的祝福啊！无疑，主无论什么时候看着这屈指可数的跟随他的人，他必定会想起曾得到他恩惠的那些人，并在心里说：那九个在哪里呢？柔和谦卑的主没有因他属世和属灵的丰富赐予而从那不知感恩的一代人得到任何爱的回报。在各处偶尔会有感恩的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他，时不时会有某个感恩的灵魂成为他的门徒，但是大部分人对他的爱没有响应，而另一些人对他涕泪横流的怜悯呼喊却报以仇恨残忍的叫嚣，要求把他钉十字架。这些耶路撒冷都听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生命的道路上越是往前走，他越是亲身体验到人类不感恩的卑劣本性。他为他们而活，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众人献上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他首先为神的荣耀而活，其次为爱世人而活。他的肉和血都是要让人得益处，他忘记了自己，他完全放弃了所有雄心勃勃的目的，并且交出自己，从而可以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就像母亲为婴孩奉献自己，耶稣也是这样为众人牺牲自己。不，没有哪位母亲曾经爱自己的婴孩像耶稣爱自己当时在世的子民那样。然而人们继续试图以各种方式杀害他，而他的生命 对众人而言，比对他自己更有价值。仅仅是为着他们的缘故，他依然继续生活在地上。他有多少次不得不逃离他们残酷的手啊！而当他的时间到了，他们是多么急切的图谋把他置于死地。当站在耶路撒冷街道上的乌合之众嚎叫着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时，人们会想到他必定是个普通的告密者，为自己背叛了人们，或是投毒者将剧毒秘密地投入了人们的食物，或是他是亵渎者玷污了每一件神圣之物，或他是恶棍，其品质因恶行而加倍地败坏。但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人。站在那群愤怒之人面前的这个人乃是最谦恭的人，他是最不会冒犯人的，同时也是最慷慨的，他是最舍己之人，也是一切妇人所生的人中最温柔的。然而他们是如何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当罗马总督问道，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无法回答，因此他们用高喊来掩盖这个问题，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哦，人类忘恩负义的卑劣本性，以如此残忍的死亡方式来报答像他这样的生命。最后，邪恶的世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待这位多受痛苦之人。他受鞭打之后，他们把他带走，牵他到宰杀之地。我们很清楚，即便那样，他仍不必死亡。他的一个念头就可以拦阻死亡之箭，倘若他愿意，钉子本可以从原来的位置上脱落，主也本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跳到他的仇敌中间，令他们恐惧和惊愕。他为众人而死，他为众人遭受痛苦折磨，他为众人戴荆棘冠冕，为众人双手被钉十字架，为众人肋旁被扎，为众人脚下流血，为众人喝苦杯，为众人受痛苦，为众人饥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是最伟大的牺牲，人与人之间未曾有过。然而人是怎么报答的？残忍的人们站在他周围，嘲笑他的痛苦，他们取笑他，侮辱他的信心，嘲弄他的祷告。哦，亲爱的神子基督，我们乐意遮盖你神圣的身体，免遭那些粗野下流又残忍的目光。我们愿遮蔽你温柔的灵，免遭那些不近人情的嘲弄。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竟允许人类如此无耻，以至于你遭受莫大的痛苦。你如此行，为要救赎你的子民。请看这对比，耶稣爱世人，而人却恨他。他为罪人死，罪人却用他极大的痛苦来羞辱他。我们的主死后安葬在坟墓里三天，又复活了。他的复活是为人类，如果他乐意，他可以进入他的荣耀里。但是他停留在地上40天，为了赐福给他的百姓， 他从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回报出于同样邪恶的本性，他们怀疑他是否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些人太过卑劣，编造了虚妄的故事，说他的门徒夜里把他的身体偷走了。他们在神儿子的门前行骗，控告这位完美者行事虚谎。人啊，你一定是疯了，这是多么奇怪疯狂的罪孽，你就是这样报答你可爱的主。我想我听到你们中间有怨言，你们似乎在说啊，但这是犹太人的罪恶，不信之人的罪行，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残忍，但你无疑已经忘记了。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甚至跟他最近的那些人都有份，那些与他形影不离的同伴都不感激他。当一个有爱心的妇人用香膏膏他，为他的安葬做预备时，有人说那是浪费，你对他怎么看呢？神圣慷慨之主为我们舍弃了一切，而他因为吝啬那份奉献，竟然说用来膏荣耀王的香膏本可以用来换许多银钱。有人会认为与他同住的那些人本应当毫无意义的以归给主的每一项尊崇为乐，也有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他们本应该更多的去庇护他免遭贫困疲倦和缺乏。在他们所有人当中，岂不是没有人一再殷勤地招待他？否则他可能不会再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无论如何，最后当生死攸关的时间来到时，不是连他心爱的朋友们都没有与他一同警醒片时吗？当他把他们留在克西马尼园的墙外时，难道他们不应该把守大门吗？三个门徒离他的悲伤之地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他们能听到他痛苦的呻吟，难道他们就不能克制住不睡吗？在主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睡吗？他原谅了他们，但他们能原谅自己吗？犹大的例子尤其折磨我们救赎主的敏感灵魂，他的不忠达到了顶点，卑鄙的忘恩负义超越了他本身。然而犹大还是个使徒，是替他的主人掌管钱袋的，是与他一同吃饭的朋友，却用脚踢他。犹大，真为你感到羞耻，但是哀哉，并不只是你这样，其他人也学你的恶劣行为，并且我们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主啊，是我吗？但其余的门徒在哪里呢？难道他们没有跟随他们的主来到审判之地，并上前来大胆地为他本性的异行做见证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侍奉他，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人冒险前往，他看见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却三次不认他，并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就是那些人的作为，而他竟把他们抱在怀中，并爱他们到永远。 他向他们敞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他们在他受难前跟他吃了最后的神圣晚餐，他们却不忠于自己感情的宣告，个人只顾自己的安危，让他听天由命。你认为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还有什么比亲爱的朋友和弟兄的忘恩负义更糟的事儿呢？他在受难的日子接触的所有人，从最糟的人到最好的人，都受到控诉。那为他们的动机辩护的律师在哪里呢？没有忠实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忘恩负义。二，我们对主同样忘恩负义，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点。我们不要严厉地责备他们而忘记自己，因为我们也受到同样的谴责。我自己反复思想这个主题时深受感动，但我没有能力在你们面前阐明出来，让你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深受感动，除非圣灵现在乐于融化你们的心。请记住，控告一个人忘恩负义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儿。我不喜欢被称为不真实，对此我会感到很悲伤，但被称为忘恩负义一样是丢脸的事情。还有什么更令人羞耻的控告吗？忘恩负义是刻薄而卑鄙的恶行，有这样罪的人不配被称作人。马其顿的菲利普从船难中好心地营救了一个士兵，并热情款待他，而这个士兵却极其卑鄙，打算尽力把慷慨主人的房子和农场弄到手。一脸义愤的菲利普要求在士兵的额头上刻上这句话：忘恩负义的客人。那个人的感受一定与该隐从神那里得着记号时的感受一样，他一定渴望从人的注视中永远隐藏自己。证明一个人忘恩负义，你就把他置于动物的水平之下，因为甚至野兽也常常对他们的恩人展现出最动人的感激之情。关于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古老而经典的故事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医治了这头狮子，数年后这头狮子本来是被放出来攻击他，却蹲伏在他的脚下承认他是朋友。只有最受鄙视的动物才被用作忘恩负义的譬喻。比如我们会说驴会把喝光的桶踢翻，但我们从未这样谈论更高贵的动物。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如此不如野兽，甚至他以恶报善，他比野兽更糟，他残忍恶毒。忘恩负义根本是可恨的，对朋友忘恩负义是卑鄙的，对父母忘恩负义更糟，对救主忘恩负义是糟糕到了极点。因此不可冷淡地对待我要说的话，好像这种控告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必须敞开面对主耶稣忘恩负义的控诉，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请听，并且为你所听到的悲痛，因为我讲的时候我也哀痛。首先我要指控信徒， 我们中的基督徒，他们最亏欠基督的爱和恩典。我们先来查看的是，信徒每一个罪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忘恩负义，因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受难，但我们仍迷离在罪中时，我们就是忘恩负义，因为他来摧毁了魔鬼的工作，重建他已经摧毁的就是忘恩负义。我们还会窝藏谋杀我们亲爱救主的每一项罪吗？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背叛。既然我自己的这些罪是我最好朋友的最大敌人，比那些犹太人和罗马人要受更大的责备，那么把这些罪作为自己知心的伙伴，难道这不是对爱的一种无耻索取吗？我们的罪就是那钉手脚的钉子，我们的不幸就是那扎肋旁的枪。那么请远离一切罪，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极其密切地防备我们棘手的罪，那么我们对我们的救赎主就是虚伪的。如果一个妇人看见谋杀自己丈夫的人站在面前，然后还爱他，我们会怎样看待这个妇人呢？愿我们的主借着他的恩典阻止我们同样无耻，愿恩典使我们能够对付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报复我们的救主。众圣徒若允许任何对手在他们心中作王，他们就尤其对主耶稣忘恩负义。他是万里挑一并全然可爱，值得我们灵魂钦佩和尊崇，不仅超越其他所有一切，而且是排除其他所有一切。如果你的内心有足够的容量，能够容纳比现在多一千倍的情感，那么主耶稣配得全部。如果我们的内心跟天一样宽广，是的，像七个天一样巨大，主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流血而死，那么他应该独占我们全部的爱。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妻子、孩子、朋友会偷走我们的心，追求地位、贪图享受、取悦他人，喜爱财富会侵入并攻克我们内心的抑郁。哦，可比的忘恩负义让我们在殿中竖起大棍，而这殿唯独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可以掌权。哦，可恶的不忠啊，竟追求转眼即逝的事物，优先于灵魂永恒的爱人，这种忘恩负义是多么平常。我不是对神的每一个孩子说，你必须承认我确实有罪吗？在这方面我悲痛地承认自己冒犯了耶稣无限的爱，并且倘若合宜或有益，我愿在神面前更加具体地认罪。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已经得到的恩典，这也是忘恩负义。我们应该多么频繁地受到这种指控啊！有时我们被圣灵赋予能力，超越人类自然生命的死亡关隘，我们爬上山巅，完全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有一些时候我们全身心的爱主，我们的信心得到确据，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是活泼而坚固，但是我们几乎立刻从那山巅退下来，我们从荣耀的高度滑落下来，攀登似乎比坐在翼上飞翔
要容易得多。圣灵允许我们跟天父特别亲近，而我们的行为与恩典不一致，失去了团契交通，跟许多人一样，知识远远地跟随着他。我们的嘴里有神圣之爱的甜蜜味道，却逃离筵席，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这难道不是轻视耶稣神圣恩典的宝贵恩赐吗？他允许我们把头靠在他的胸前，而我们却不愿意那样做。他站在我们门前敲门，而我们却拒绝给他开门。他呼唤我们，要用爱填满我们，我们却转向可怜的尘世之糠秕。难道我们没有深深地激怒他吗？如果他不是真正憎恨抛弃的话，难道他不该在很久以前就与他不忠的配偶离婚吗？亲爱的，捶打你的胸膛，并向你最爱的主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如果指控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即我们几乎不服侍他，并只是不冷不热地爱他，那么我们中有任何人可以表明无辜吗？我们究竟为耶稣做了多少？我们曾经有多爱他？我们现在有多爱他？如果我们听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是冷淡地听着，好像这是个三番五次宣讲的故事，跟我们毫不相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心像石头那样坚硬吗？一个害相思病的少女的无聊故事，比此十字架上的惨剧都更容易使我们落泪。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同类遭受痛苦，其程度只不过是荣耀的主为我们所承受痛苦的百万分之一，我们都会比现在更加无限的感动。那么当加略山处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如何呢？怎么，难道这不是邪恶的忘恩负义吗？谁能藐视这种温柔的需要？我们对耶稣的爱，那确实是爱吗？当我读到有一些圣徒放弃一切，漂洋过海，深入荒蛮地区，用双手供养自己，牺牲舒适，每日处在热病和野兽中间，生活在死亡边缘，所有那一切他们都可以荣耀基督，我感到万分羞愧。弟兄们，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把自己比作了什么？像巨人那样高居于时代之上，还是我们作为卑贱之人，因为耻于我们属灵的渺小而隐藏自己不光彩的头颅？基督对我们的爱就像那古时的熔炉，有齐备的热度，而我们的爱犹如单个的火花，他自己也奇怪自己竟还活着。愿圣灵改变这一切，让我们灼热燃烧，像何烈山上的荆棘丛那样，因神的光辉临在而燃起神圣之火。当我们思想为救赎主的事业所奉献的财物，或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奉献的财物时，同样的羞耻感会柔然而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 对他的事工，或属他的贫穷人奉献的是多么的少。如果你知道教会会有的数目以及对宣教事工的奉献，那么人均奉献会少得让你几乎不敢说出口，它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对救主来说是一种羞辱，而不是给他的奉献。有些听众甚至欺骗牧师，他们蜂拥而至来听到，却逃避每一项要求，甚至逃避他们所属教会的要求。从大体上来说，当基督徒盘点他们所拥有的，然后计算他们已经给予的，他们有很大的理由羞愧。如果我们根据自己奉献给基督的来估算他的价值，那么一些人给予他的还不到两英镑。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话比其他人更适用。与你相比，这些话对许多会众而言更为必要。感谢神，因为你们中间的有些人喜悦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荣耀主，但是这些人是最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的人。事实上，那些为基督做得最多的人是最早感觉到自己做得太少的人。此外，弟兄们，忽视主耶稣的命令也是对他忘恩负义的常有表现。一些宣信者需要被赶着才能顺服。如果你告诉一个热切的爱基督之人的责任，他会喜悦知道这事，并立即致力于这事。但是对一些宣信者而言，他们爱基督的心是那么小，以致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戒律捶打进他们心里。然而他们履行主的旨意之前会徘徊很久，他们必须被说服并受到威胁才会顺服。炽热的感激之心，用插上翅膀的双脚奔向耶稣要求他前往的任何地方。如果我们更加专一机敏地顺服我们的主，那么这会显明我们对他有更多的感激之心。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心里感觉到似乎自己想结束讲道，因为我需要独自一人为这篇讲道叹息哭泣流泪。我需要承认并哀痛自己的良心对主的忘恩负义。他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主，我依然爱他。我确实清楚记得那时候，我认为只要主以他赎罪的宝血赦免了我，那么为了他的宝贵缘故，没有什么事情会难道让我不去尝试的。但是尽管我的罪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洁净，我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接纳，我仍然在我主的差事上行动懒散。我清楚地记得首次开始传讲他的话语。我想如果我一旦有机会替别人向耶稣恳求，我会倾倒出我的灵魂，恳求他们逃离将来的愤怒，来到耶稣那里。哀哉，虽然我对神并非完全没有热情，但我的热情远低于应有的水平。我会高兴地说到火，那火会融化你们的内心，让你们的心对耶稣燃起炽热的爱。然而 我不能达到我的理想状态，我也怀疑即便自己能够达到也还是有缺点。弟兄们，我并不是指责你们忘恩负义，自己却没有在内心承认和忏悔自己的忘恩负义。弟兄姊妹们，请一起来，我们不仅口头的承认，而是要内心的哀痛悔改。让我们依着神的一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愿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下立定心志，我们将来会更爱主，并顺服于他爱的甜蜜约束。现在我确实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谈论某些人对基督更大的忘恩负义，如果可以比较大小的话，因为他们完全拒绝信靠他。我渴望对你们说，我这些年来徒劳的向你们传讲福音，在这里每个安息日的一个主题就是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还会给你们说别的一些事情，但这一主题却是在反复的讲。你们不住的听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要救罪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尽管有这一切，直到此刻你们许多人还是拒绝信靠他，你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从而你使救恩的磐石成为敌人的磐石。如果你否认他，那么我会问你，为什么你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为什么你还把他拒之于心门之外？你的回答也许是你没有考虑这些事情。那么你是这样对待为你的罪而死的救主，你甚至都不愿意去思考他，他对你无关紧要吗？你鄙视他的宝血吗？也许你确实不明白，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你的情况，那一定是故意的不理解，因为神的真理已经直白的按字面意思摆在你面前了。我也不知道我如何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到此刻为止，你仍在拒绝为罪人而死的基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希望他此刻能够站在这讲台上，你也许会看到你鄙视的是谁。请看他荆棘冠冕上仍然闪烁着深红色的血滴，他的脸受伤，他的面容充满悲伤，他的双眼因哭泣而红肿，他的肩膀留下鞭伤，他的双手双脚还有钉痕，他的肋旁有被枪扎的痕迹。你所拒绝的就是这位多受痛苦之人，请现在看向你所扎的那位，在他面前你还能继续拒绝他吗？你还会把自己的心向他封闭起来吗？你现在会面对他说，神子啊，你为人类的罪流血，我不会信任你。人子啊，你替罪人死，我们不会顺服你吗？但是你已经在前面说了，他确实无处不在，尽管通过眼睛或耳朵觉察不到，他用如火焰一般的眼目从天上查看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事物，已经看见你轻率地拒绝他拯救你了。哎，我不得不继续说下去，你们中的一些人 不满足于拒绝主，甚至得寸进尺的反对他。你们已经把他的福音当作戏谑的主题，并轻蔑地对待他的百姓。人们粗暴地对待柔和谦卑的耶稣和他宝贵的福音，这总是令我错愕。救主是如此温柔柔和，而那些邪恶之人竟然狠心打他的脸，或者极其卑鄙地吐唾沫在他亲爱又悲伤的脸上侮辱他。对此我从心里深表遗憾。曾经在一次城市洗劫中，当残暴的士兵开始全面大屠杀时，一个小孩子被粗暴的士兵抓住，这个士兵打算杀死他，但这可怜的小孩子可怜地说：先生，求你不要杀我，我还太小了。那时士兵就住了手。我想救主柔和温顺的方式，也许就是一种类似的诉求，要拦阻暴怒的手。谁能伤害无害的神的羔羊？逼迫的人啊，耶稣对你们做了什么恶事？谩骂的人啊，他曾经说了什么伤害你们的话呢？他什么时候说你们的坏话，或者恶意的看待你们了？啊，你们要一生感激他的沉默。要是他控告你们，你们将永远被毁灭。然而他没有在父面前控告你们，而是已经为你们的缓刑恳求。在我们的法庭上，有时你可以看到没有人性的丈夫因为虐待他可怜又不幸的结发妻子而被带到法官面前。警察在他对妻子施行暴力时逮捕了他，他苍白可怜的脸上有他暴行的证据。因他残酷的行为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几乎站立不稳。法官仔细地注视着他，要求他给出证据指控这畜生。他曾那么残忍地伤害了他，他哭泣着摇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被问到：难道他昨天没有虐待你吗？他早就可以开口，然而他没有说一句话指责丈夫。他还爱着他，尽管他没有任何可爱之处。他宣称他不忍出庭指控他的丈夫，他不愿意。从那以后，在他全部的日子里，如果他还不爱他，那人的心必定是怎样的铁石心肠啊。但是看看这位更高贵的相似者，他就是主。你们已经用尖刻的言辞和无情的嘲弄伤害了他，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他脸上满是你们击打留下的伤痕？然而他没有在天父的面前控告你们，他反而开口为罪人说话。他喊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能继续恶意地对待他和他事业的人，一定是忘恩负义的典型。一个人若恶意地对待既不挑衅也不报复的人，那么那个人的心里没有骑士精神，没有，甚至没有人性。在结束这论点之前，我必须补充一点。有些人对基督忘恩负义，在所有的行为中，这种行为最是应该永远不再发生。经文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主耶稣所来到的这个地方，那些人貌似是他自己的人，
先生们，你是你们母亲的孩子，他现在在荣耀里，对救主有炽热的爱。当耶稣来到你面前，他可能说，这是我一个最亲爱的朋友的儿子，这个妇人的整颗心都属于我，毫无疑问，他的儿子也将会爱我。然而，你却没有回应他。耶稣来到你的家，发现你的妻子热烈地爱着他，他可能会说，我使女的丈夫将会接受他妻子的朋友。然而，你已经把他拒之门外。我可能在向一个未得救之人说话，他的父亲不单是基督徒，而且还是神的使者，他自己却是神的敌人。可以肯定的是，牧师的孩子们应该是主的儿女，然而牧师们的儿女们却被看到与道德败坏之人为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可悲的情况常常是这样。我在对这样的人说话吗？我祈求你不要再对你父亲的神忘恩负义了。是的，这里有一些人数年前他们得了重病，濒临死亡的边缘，他们说道，神啊，求你了，如果我们能够再次站起来，我们将会寻求主。你们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借着自己自愿的启示成为了属他的人，但你还没有接受他。今天主耶稣再次来到你们面前，把他的双手和肋旁显给你们看，并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违背自己对他的承诺？他问你们为什么不爱你们母亲的救主？你们为什么不在乎你们父亲的神？是什么使你们转而反对他？他已经向你们显出许多善事，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拿石头打他呢？他充满着拯救的爱、怜悯、慈悲和能力，你们为什么拒绝他？愿主准许这些呼吁借着圣灵的声音对你们发挥作用。三，我们当如何行？作为这篇讲道的结束，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果效。首先，让我们感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遭受的苦难。我们绝不能低估耶稣所受的身体上的痛苦，这些痛苦毫无疑问非常巨大，但是毕竟他的精神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巨大的多。其中最尖锐的痛苦必定是这个，总是受到他所爱的那些人忘恩负义的对待。在这里，我不是在向温柔的心说话吗？这颗心被别人的忘恩负义扎得鲜血淋淋，或许是母亲有忘恩负义的儿子，或许是有朋友背信弃义。你们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忘恩负义更刺痛人了。然而，你们的主每天都感觉到这样的刺痛，他一直忙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人类，相反，人类正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反对他。殉道者塞巴斯蒂安被绑在树上，成为箭靶子，有上千支箭射向他，而主日复一日的就在经历着类似的对待，弓箭手狠狠地射向他并伤害他，但他的爱有力地容忍着直到今日。其次，请赞美救主的爱吧。当一个人 是善良又可爱的时候，他会继续这样下去，直到得到可比的回报，然后他很可能会变得愤慨，并停止他的仁慈行为。当我们试着让两个互相闹翻的人重归于好时，其矛盾是忘恩负义导致的，我们使用强有力的说理，我们不得不向受伤的一方说，你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请努力超越这一切，这样的忘恩负义确实值得你收回良善，但请你做得比普通人多一点，如此就是把炭火堆在不知感恩之人的头上了。救主知道人会对他不善，他事先就知道一切。当人类忘恩负义的时候，他不是仅听到他们的言辞，他还明白他们的内心，他知道他们的内心更加敌对他，然而他从未偏离他爱的航线，他仍然奋力前行，任凭人们以责备、羞辱、嘲笑和各种邪恶的方式对待他，直到他完成了赎回他子民的大功。赞美他的爱吧，并让他的爱点燃你的爱回馈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接下来请看耶稣赦罪宝血的大能。耶稣甚至可以除去忘恩负义的重罪，尽管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然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已经拒绝耶稣50年了吗？就在现在要来到他面前，他会立刻涂抹你的罪。你罪恶的头摇晃了70年了，你对他所有怜悯的呼吁充耳不闻吗？然而欢迎前来，欢迎前来，温柔救主的怜悯没有捷径，愿他的灵现在就吸引你，你将会发现他愿意接受你，就像他50年前愿意接受你那样。请赞美神的恩典，这恩典一直在邀请罪人，并且宝血仍然有洁净的功效。另一个实践应用就是，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去饶恕。如果其他人伤害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要伤害自己。也许你看不出这句话的功用，好吧，在这里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曾爱着一个人，而他唯一回应的是刻薄，难道我要借着停止爱他来伤害自己吗？毕竟变得不友善对我的内心将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如果我寻求的是人的善，但他回报我的只是恶，那么不要让我把自己降到他的水平，让我反而寻求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且因为他的恶让我设法对他做得更好，那么我将会像基督那样，因为他是那样做的。当我们的罪显多，他的恩典就更显多了。在我们主的一生中，罪与爱在征战，并且在那一天爱赢得征战。人的罪越来越重，然而基督的爱越来越深。在十字架上他因爱而赴死，并赢得了征战。因此在今日，人类的忘恩负义之罪伏在得胜的救主脚下，在那一天爱已经赢了，罪被粉碎在爱的脚下。基督徒啊，以相同的灵征战吧，愿耶和华会帮助你，借着爱你的主，
使你不仅成为征服者，而且能做得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最后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活在这一主题的亮光中。如果我们直到现在还是忘恩负义，我们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吗？绝不要这样，让我们现在就跪下，以诚挚的灵魂向神哭求，求他用火一样的东西点燃我们，这火使救主为我们的益处燃起神圣的热情，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他，让我们高喊，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我们这些深深的亏欠神恩典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那些一生都始终对基督忘恩负义的人，死后将会怎样呢？神的怜悯是有限度的，因为死亡会关闭爱的金色大门，一旦不知悔改的人合上他垂死的双目，正义会取代怜悯的位置。一位杰出的作者已经清楚地说过，神圣的正义是燃烧着的爱，情况确实如此。当爱一旦转为嫉妒，它就如阴间一般残忍。其中的炭火是罗藤木的炭火，有着最猛烈的火焰。你或许鄙视它，它的双脚被刺穿，你或许拒绝救主，他的心被枪所扎，但是他将再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说过，看哪，我必快来。我恳求你们务要留意，因为到那一天将有这样的话语，看哪，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那被刺穿的手将拿着铁杖，他将要打碎他的敌人，像窑匠打碎瓦器。他被刺穿的双脚将踏着光，并且现在说出许多应许的口，将发出两刃的利剑，要攻击他的敌人。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他现在就会赦免你，他现在等着向你施恩，现在是大施怜悯的日子。但是一旦怜悯的日头落山，墨黑的黑暗将永远存留。哦，不要激怒主，愿他的怜悯借着他的灵使你的心回转，这灵乃是永远配得称颂的。愿荣耀永永远远归于他。阿们。